兄弟姐妹平安。我们的经文是列王记下五章一节到十九节，请我们一起阅读。亚兰王的元勋，以色列王看了今天的事业，无效我岂是真地能居然真的福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一些人听着你想听一些人的名字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他的仆人进进来说说我父啊知道的我的心心心心在场面面后面上面在面以面上帝的面的路以那说很值得真的面上面上面上面上面上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我们祷告，天父，感谢你的爱，感谢你的恩典。随着我们听过你说的话，打开我们的眼睛来，我们看到你；打开我们的耳朵来，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打开我们的思维来，我们了解你的福音；打开我们的心来，我们相信你的话。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伊斯兰教有一个故事，好久好久以前，有两个穆斯林，一个是好的，另外一个是坏的。这个好的穆斯林没有做错任何一件事，他去过麦加朝圣，他把钱捐给了穷人，他从来没吃猪肉，而且从来没喝酒。另外一个坏的穆斯林，他没有按照穆罕默德的教导去做，他没去麦加朝圣，他不会把钱捐给穷人。不管穆罕默德说穆斯林不能吃猪肉和喝酒，所有禁止的事情他都做了。有一天他们都过世了，来到阿拉面前接受审判。那时候阿拉决定这个坏的穆斯林可以进入天堂，不过阿拉决定另外一个好的穆斯林被送到地狱。伊斯兰教被称为平安的宗教，但是如果阿拉能决定一个坏的穆斯林可以进入天堂，但是一个好的穆斯林必须下地狱，这是真正的平安吗？佛陀教了什么？如果你要达到自己的心理平安，你就必须遵循八正道的方式。不过，我可不可以确定知道我过世以后不会转世？我可不可以确定知道我不会变成一头牛、一只虫、一朵花？佛陀说痛苦是一种幻想，但是当生活仍然充满痛苦，我怎么知道我达到涅槃？如果我按照佛陀的教导去做，我能不能找到真正的平安？在台湾呢，台湾人怎么找到心里的平安？我有各种机会去参观不同台湾的寺庙，在每一个寺庙里，我会问一个人，你在做什么？为什么？通常的答案是什么呢？在遇到麻烦和不幸的时候，拜祖先，去庙里拜什么神，请他们把你坏的运气改成了好的。宝贝，选择抽签，如果第一次不起作用，那怎么办？怎么办？拜祖先，对不对？拜什么神？请他们把你坏的运气改成了好的。宝贝，选择抽签。如果麻烦和不幸再次来临，我为什么还再次请他们帮助？如果我给祖先或是神礼物，但是 我的运气还在不好，那我怎么办？如果我给他们更多，我的情况会改变吗？他们可不可以送给我真正的平安？大家都要他们的生活有平安，对不对？看看当今世界的状况，真正的平安在哪里？每种宗教都提供怎么找到平安的方法，每种哲学提供怎么找到平安的方式。不过现在我们的世界不是一个非常和平的地方，我们所谓的平安只会持续很短的时间。当那种和平结束以后，那我们怎么办？真正的平安在哪里？我是一位牧师，所以今天我会告诉你们在圣经里找到真正的平安，对不对？在圣经中和平平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叫这种和平平安 Shalom。 现在犹太人打招呼的时候都会说 Shalom， 跟我们每个礼拜天说平安一样。不过 Shalom 有很深的含义，而且是旧约中最重要的词之一。在旧约里，大家可以从213个圣经经文中找到该词250次，很容易看出 Shalom 有很重要。这个词的意思非常广大，这是人与人之间的和平，没有战争的和平，这是人与上帝的和平，这是心里的平安，这是身体健康的平安，成功生活的平安，拥有美好的平安。我们今天的段落呢？我们今天的故事呢？我们的故事是否告诉我们有关平安的人和信息？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个平安？乃曼遇到了他自己的无法解决的问题，并且乃曼不知道谁能帮助他，但故事结束时，他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如果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人生故事可以跟他一样，你觉得怎么样？也许今天你觉得自己没有平安，今天你的压力太大了，你的问题太大了，无法解决。实际上，乃曼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因为我们都希望获得真正的平安，即使我们不知道这个平安，这个真正的平安在哪里，我们都还在努力寻找这个平安。如果乃曼今天还活着，他就可以告诉你们真正的平安在哪里。我们愿意听吗？
也许你在问自己，我能得到这种平安吗？乃曼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亚兰王的元师。我们今天的故事说他是大能的勇士，他是他自己的国家非常有力量的人，他是亚兰王的最重要的臣仆。与乃曼相比，我是谁？与乃曼相比，你是谁？不过我们不应该忘记，虽然乃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可是他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虽然乃曼的能力非常好，可是他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他患有严重的皮肤病。当有人患有麻风病时，他其他的事别人都不在乎。乃曼以前是亚兰最有钱势的人之一，但是现在他患有现在他有麻风病了，他现在不洁净了。之前他拥有一切，现在他什么都没有了。下个 ，there we go。Steve Jobs 以前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之一，但是他只有56岁，死于胰腺癌。他拥有了全部人都想要的一切，但是寿命很短，没有办法钱可以治愈他。苹果手机无法挽救他。苹果手机的 Siri 没有任何治愈他癌症的答案。为什么乃曼来到以色列寻找帮助？因为没有人帮助他，没有神帮助他。乃曼却是病了，并且不洁，但是上帝医治了他。乃曼确实不是以色列人，但是我们读到他对上帝是受宠很重要的。上帝的平安是给谁的？这种平安适合任何人。这种平安适合那些感到无助的人。这种平安适合那些没有从别的神得到平安的人。上帝的平安适合那些觉得自己不配的人，甚至那些相信上帝不爱他们的人。这是你的感觉吗？下个平安不应该有一张检核表。一个人有平安，或是他没有。一个人有平安，或是他没有。平安应该很容易获得。如果我必须做很多不同的事情来获得平安，那么这个平安值得吗？如果不能获得这种平安，那值得吗？虽然佛陀说平安才有8个措施，可是他不能保证我们 会找到这个平安。虽然我们请一个神或是祖先把我们的不幸赶走，可是不幸回来，对不对？上帝的平安呢？以利沙告诉乃曼应该做什么？沐浴而得洁净。乃曼是不是同意这么做呢？不是。为什么？因为太简单了，太简单了。他要以利沙去外面见他，他要以利沙他要以利沙向魔术师再摇手，说特别的话，做一个大场面供所有人观看。不过上帝的平安确实很简单，沐浴而得洁净。是谁建议乃曼应该前往以色列找到以利沙？一个平凡的仆人女孩。是谁说服乃曼应该做以利沙的简单指示？乃曼的平凡仆人。耶稣告诉我们，谁是信仰的理想典范？小孩子，对不对？基督徒的信仰不是盲目的，而且不是对 不确定的事物的信仰。这是对比我们更有能力的人的信任。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比小孩子对父母信任更确定的呢？小孩子的简单信仰就是真正的平安。以利沙对乃曼说，沐浴而得洁净。乃曼的反应是什么？我知道两条更好的河流，为什么我不能在那些河洗呢？乃曼的想法是这样，我还必须做更好的事情，我还必须更好的事情。乃曼的仆人比他了解更多。那位神人说沐浴而得洁净，你为什么不做这个简单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不相信上帝的话呢？为什么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做些事情来赢得平安？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我们应该相信天父的话，我们应该简单的相信他的诺言，而不是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做其他任何事情来赢得平安。对我们来说，从上帝来的平安有什么作用？下个，从上帝来的平安对乃曼有什么作用？乃曼生病，对不对？乃曼患有大麻风，对不对？他有没有其他疾病呢？他有，是什么样的病？他有骄傲罪的病。他有骄傲罪的病。我们怎么知道呢？ 因为虽然乃曼很想要治愈，可是他不想要做以利沙说的话。乃曼的仆人说服他应该就在约旦河中沐浴几回。随着他在沐浴，他变得洁净，他的皮肤改成了小孩子一样的皮肤。随着他在沐浴，上帝把他的心改变的心了，沐浴而得洁净，这是生息的承诺。我确定在某个时候乃曼又生病了，我确定乃曼过世了，不过我相信乃曼的心改变了，因为上帝洗去了被称为罪的疾病。生息给我们带来了平安，因为上帝洗净了一切不洁的事。真正的平安有什么作用呢？它使我们洁净了。马丁路德提醒我们，记住你的圣习。为什么？因为保罗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急着洗礼归入此，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急着父的荣耀从此里复活一样。受洗就是从死里复活，复活为新的生命，旧的不见了，新的来了。罪恶与死亡在我们的身后，平安的新生活在我们的面前。上帝的平安如何降临我们？去下个。谢谢。上帝的平安如何降临我们？我们如何获得这种平安？Shalom 一次背后是一个动词 Shalom。 那 Shalom 有什么意思呢？有肤浅的意思。这个意思是这样，有两个人，一个人欠另外一个人债务，这个债务一还清，这两个人就和平了。其他所有的宗教有同样的想法，平安有一个价格，你已付钱就可以拿到平安，你已给神供平，他就会给你平安。这个听起来很简单，不过如果你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平安呢？如果神不接受你给他的礼物，那怎么办？如果平安的价格超出了你的承受能力，那又应该怎么办？ 乃曼看起来有足够的钱来支付平安，对不对？但是伊丽莎告诉乃曼，乃曼这个平安的价格是多少钱？这个平安是免费的，因为他说我必不受，我必不受，对吗？不管乃曼求他很多次，伊丽莎都反对接受，是为什么呢？如果乃曼实际上真的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这个平安呢？如果这个平安的价格太大了，大到连乃曼都不可能付完钱呢？对基督教来说，平安的价格是多少钱？我能给上帝他还没有或是需要的东西吗？上帝需要我给他什么呢？有些人说我们需要给上帝我们的心，不过耶利米书告诉我们的心比 万物都诡诈和坏到极处。为什么上帝想要我的心？从上帝来的平安的价格太高了，只有他才能支付。代价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下个，耶稣用他的生命为平安付出了代价，在旧约中与上帝和平的价格是鲜血和牺牲。耶稣是完美的牺牲，耶稣的宝血是完美的回报。虽然我们不可能支付上帝的平安，可是耶稣为我们付出了代价。于是现在耶稣提供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和平。与上帝的和平是免费的，不是因为没有代价，而是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付出了代价。耶稣告诉我们，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们如何获得这种平安？这种平安是一个承诺，是一个承诺，是一个礼物。下个，大部分的人都相信平安就是没有麻烦和不幸。这是可行的信念吗？因为谁真正没有麻烦和不幸？在美国，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小孩子故事，叫亚历山大和胆梅。凡人一点都不好，昭告头顶的一天。有一天，亚历山大的生活越来越糟，他的头发上有口香糖，他很想买的鞋子都卖完了， 他的好朋友对他很愤怒。吃午餐的时候，他的妈妈忘了带给他甜点。这甜太糟糕了，太糟糕了。他想搬到澳洲，不过他的妈妈说，有些日子就是这样，甚至在澳洲，如果有些日子太糟糕了，那平安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如果麻烦和不幸回来，那我们真有平安吗？乃曼有一个恐惧，如果我对上帝犯罪，那他给我的平安会离开。他为什么这么认为？因为他是亚兰王最重要的臣仆。即使乃曼崇拜以色列的上帝，他仍必须陪亚兰王在临门圣殿中崇拜。他不会崇拜临门，可是他恐怕上帝会对他很愤怒。如果我得罪了上帝怎么办？如果我违反了上帝的法律怎么办？如果我的生活有麻烦和不幸，上帝在生我的气吗？不是。与其他的平安的想法相比，基督教的平安完全都不一样。我并不完美，真的，我并不完美。即使我不想做，我也会违反上帝的法律。不过，上帝给我的平安还是在。我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我的生活总是又遇到一些麻烦和不幸。不过，上帝给我的平安还是在。保罗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事，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没有什么能使上帝的平安脱离我们。无论发生什么，上帝的平安还是在。现在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下个，我将如何处理上帝的平安？也许今天你没有上帝的平安。今天我的祷告是你相信他的平安。兄弟姐妹，我们其他的人应该怎么办？从我们的教会开始的时候到现在，北美路德信友会已经派遣传教士到了难以听到上帝平安信息的国家，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的平安的信息太好了，所以我们必须与 别人分享。为什么我来到台湾传教？为什么我花很多时间学中文？因为在台湾，许多人还没有机会听到耶稣的福音，还没有机会听到真正的平安在哪里。在台湾，基督徒的人口还才4%，你知道这个吗？虽然台湾 有很多教会，可是仍然没有足够的基督徒来告诉台湾所有的人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为什么小恩想要去非洲的查德传教？因为在查德，几乎没一个人还没有机会听到耶稣的福音，几乎没一个人还没有机会，还没有机会听到真正的平安在哪里。你们都知道真正的平安在哪里。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死与复活时，就会找到真正的平安。即使有时候在台湾很难成为一名基督徒，你觉得值得吗？如果我们同意上帝的平安很值得，让我们告诉别人真正的平安在哪里，让我们告诉亲戚朋友真正的平安在哪里，让我们派遣小恩跟他的家庭到查德，告诉布拉拉富贝或是巴吉米的民族，告诉他们真正的平安在哪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真正的平安只在你的体内找到。乃曼找到真正的平安，并且我们都也可以找到这个平安。这是新生活的平安，这是从罪恶中洁净的平安。当周围一片混乱时，这是我们的平安。感谢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死了并且复活了，为我们带来平安。谢谢你圣灵，因为你是我们平安的保证。上帝，我们感谢你对平安的承诺，我们感谢你带来平安的礼物，帮助我们与其他的人分享这个平安，让我们发心将传教士派遣其他的国家分享这个平安的消息。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